哎，突然第一次加入到这个平台上，自己一个人尬聊。哦，其实，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好了。嗨，大家好，我是 Reborn 坏城。我是一个蛋糕销售员。我所在的公司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公司。前一阵子我刚从一个声音交友的平台转移到这里来，所以还有很多地方想要跟这边的 Podcaster 所有的人学习。那今天的话，主要想要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关于如何跟女生交谈这个部分，因为在那个平台上，其实绝大多数会遇到就是有的男生会不知道该怎么跟女生 跟女生交谈。甚至在当时，我使用那个平台的时候，也有，算是听众吧，跟我说，他要怎么样去跟，开口跟一个女生交谈，那什么样子的开头会比较好，什么样子的，说话方式，什么样子的想法，会让女生，比较容易接近你。那今天的话，其实，因为其实，我想有很多，房间的书都会教说大家要怎么去跟女生交谈啊，都会有一些小 paper 啊什么的。不过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看太多类型的书，因为我觉得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管是跟女生还是跟聊男生哦，但男生其实就无所谓，就是大家就干话如常嘛，就是一句来一句去这样子。但是女生的话，第一是，如果你对这个女生有极大的好感，那你怕，会失去，怕你讲话的内容太无聊，会让这个女生觉得，你是一个可能没有内涵，可能没有一个，可能没有主题吧，可能没有主题的人。那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很无趣，那接下来的话题就会很容易被打住哦。那其实，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吧，因为高中是商业类型的学校，所以接触的女生比较多。那当然，班上，自然而然会跟女生聊到天的状况就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高中其实就很简单，因为其实对话内容大概都是，今天的功课啊，或者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是课业上，可能是补习班的事，那可能或者是自己绝大多数啦，我自己觉得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课业上的问题比较多。然后，或者是可能会讨论什么时候一起出去玩啦、那去哪里玩，要准备什么。那在那个时间点，其实高中的我并没有，并没有很会跟女生讲话。虽然身处在一个女生非常多的班级里面，但其实，我不太会跟女生搭话。包含当时认识的第一个女朋友，我跟她在一起的状况，其实也很尴尬。也不是说尴尬，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几乎是零互动哦，因为在我眼里，她却是一个很朴素的女生，那我可能在她眼里也是一个算是没有什么重点的男生吧，因为其实国中的时候我就不太跟女生讲话，因为其实都很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其实不太会跟女生主动讲话哦。那到了高中，因为毕竟身处在那个环境，所以你就要学习让自己放得开。那当时其实就会开口的，会跟女生开口的绝大话题都是今天的课、今天的作业，或者是今天的一些上课的东西。那其实真的还蛮无聊的，我自己回想起来，我都在讨论数学、英文、会计这些东西，因为 在当时，高中的时候，我的学业成绩算还蛮不错的，因为相较于国英数来讲，好了，我的国英数其实在高中是一直都维持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只是差在专业，所以有时候专业课程，就会想要跟女生多聊一点，然后就会问他们说，你们都怎么准备啊？那要怎么，或是就是。有些问题可能会问他们，那他们可能在其他的共同科目，比如说国英数，尤其是像数学，他们可能不太懂，他们就会来问我，那个坏成，你知道这一题怎么解啊什么的，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搭上话。那时候跟第一任女朋友，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一些对话，普遍来讲，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当时还是有 MSN 的年代，对，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打字啊，那包含我们平常相处的模式也很自然，因为我们有点算是被凑错堆啦，所以就跟一般如果是男生要追女生的感觉就不同，我们就是因为被凑错堆习惯了，就是。自然而然就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不算有追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但也是有花一点点小心机在里面。好，等一下，这有点偏题。那再来到了大学的时候，到大学其实我就比较放得开，那因为你会想要更认识更多的不同的异性的朋友，那你在话题上的部分当然就会去想的比较多。那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要怎么样跟一个陌生的女生搭话，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想办法找出共同的话题。那当然，学生时期就是，共同话题当然就是课业嘛，因为课业是最快进入到话题。那再来就是你后续怎么去跟这个女生交谈。那其实，有很多状况是，有的男生可能在讲完课业之后他就停住了，都没有继续往后，那其实就蛮可惜的。可能我觉得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他，最近有没有在关注什么事情啊？或是说，聊聊班上同学。我觉得聊聊班上同学这件事情也是蛮快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聊天的状况，因为你们就是在同一个班级，所以在聊同学的事情是最快的。这时候就是所谓的八卦，其实就很有趣啦。我觉得在当时大学的我，其实个性变化的蛮大的哦。就是我从一个蛮避暑的一个男生，自己讲自己避暑，那变成一个突然个性很开朗的一个。男生，就我觉得绝大多数是因为我自己脱离了我原本的城市，那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因为，你需要快一点，熟悉这个城市，所以你会想要多去，可能认识这边的朋友。那当然，班上的朋友就是来大学，就是来自于台湾各地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话题，就是，你住台中哦，那台中有什么好玩的？就是绝大多数都会问这个问题啊，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超 NG 的，因为我跟你讲，你只要问当地人哪里好玩，当地人都会跟你讲说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玩，所以就会说，那你平常都会去哪里玩？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应该是说，就是变成说你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去问，你要说，我想问一下这。就是台中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的景点？不一定要是什么很观光客常去的景点啊，也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去过你觉得很棒的景点。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他去主动去分享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东西。你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这个人的个性啊，跟这个人的喜好是什么。所以这也就是后来我在。不管是在工作上啊，或者在平常交友上，我都会蛮常利用这一个开放，算是开放式的问题， 去跟女生聊天。那其实我觉得，在跟女生聊天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当然也有，我也有碰过壁啊，就是真的聊一两句我也就不行，我自己先投降，就认输。尤其是在，我觉得因为现今的社会科技太发达，所以大家都会，习惯用所谓的比如说 Line 啊、WhatsApp 这种，比较是属于打字型的聊天。那当然以前也都是依靠 MSN 或即时通，然后这两个，就知道我应该有一点年纪了。那其实聊天有一些步骤，我今天的话有看到一个算是 dating 的一个交战守则哦。这个人他自己的分享就是，在一开始就是先说一件跟自己有关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问开放式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引导话题到共通的话题。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跟自己有关的小事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我也好像也蛮常用的，就是像我之前在那个声音的交友软体的时候，我可能也都会先提到自己的事情，我说哦，我是某某某品牌的督导，那我的负责的职务是什么？那就会跟大家闲聊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对你有一点点，原来这个品牌有做这，原来这个东这个品牌，这应该说这个行业原来是真的有这个位置，那就会很好奇说，诶，那督导这个位置，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就会可以，我就会很容易的有话题再去延续下去。哦，没有，这督导就是我在这个品牌就打杂的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啊，然后就是想办法把自己应该是说，我觉得在讲这个职位的时候，就不要把它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觉得很多男生绝大会犯的错误，就是会很尽心尽力的想要解释这个工作职位。其实我觉得女生绝大多数都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说这个工作职位有多，到底要做哪些事，因为对他们来讲，who cares？但就是觉得说啊，无所谓，这个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只是想要知道大概而已。那其实如果你讲得很深奥，比如说，我就是督导，那我平常要做些什么，我平常做些什么，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之类的。那可能女生很快就会对你失去兴趣，因为她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很严肃，很难聊。那如果我今天换成另外一种想法，说，哦，我是这个品牌督导啊，我督导哦，啊，督导就是一督就倒啊，就是到哪都要被就是打，就是被专柜念啊，就是啊，督导你都叭叭叭什么的，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原来督导的那个职位原来这么有趣，哦，就是他不会很想知道你是想要，应该是说他不会很想知道这个东西的专业程度到哪里，他会想要知道哦，原来这个工作职位大概平常都会在做些什么，所以你可以用一点点小幽默的方式去带动整个的气氛，不要让话题整体严肃的那种感觉拉很高。那再来，我觉得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啊，其实是可以让彼此之间很快就可以进入到很放松的状态。那在这样子的一问一答，因为他可能就会说，哦，那平常，因为你有了开头，他就一定会接话。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很严肃，其实有的女生就会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就可能有人就会打住，就说，哦，好，我知道了，谢谢。那如果你是用比较诙谐、稍微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诉说你自己的工作职位，或是你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有兴趣，或多或少都会勾起一些女生的兴趣。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可以侃侃而谈的人，那他或许就会想要进一步的再去多了解你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谈论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个 mega 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你要怎么去让自己很快的跟女生有共同性的话题，那其实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就是你用最幽默的方式，当然不是说啊什么都一定要幽默啊什么的，不一定，就是 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就看得很认真，因为他真的很多女生并没有想这么多，而人家都说啊，女生是感性的动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想很多。时候跟你讲，这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想很多，因为他根本就还不认识你这个人，他怎么会想很多？他就只是好奇，出自于好奇心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对你的东西有点好奇。如果他真的很想认识你，那他就会主动去提问。那如果你自己讲出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又噼里啪啦一直讲巴拉巴拉巴拉什么的，他就会觉得哦，你这个人很无聊，我又没有问这么多，你讲那么多干嘛？哦，这种感觉。哦，那再来是他提到的第二个步骤是来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觉得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让对方只有回答有或没有，对话就结束。应该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个问题很可以持续下去。比如说，像他的举例就是说，你的这次的专案你是负责哪个部分还顺利吗？那他可能就会有接触，就会哦，他就会知道你要怎么，他就会知道他要怎么回答，他就会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这个专案我负责的是 A 部分，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可能，我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地方，我可能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他也许就会这样叭叭叭跟你聊了很多，所以，你不要去刻意的去问说，哦，比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这是最烂的问题，或是你今天过得好吗？我跟你讲，你今天过得好吗？这件事情一问下去，哇，基本上。这个女生对你有兴趣，她就会对你侃侃而谈；她如果对你没兴趣，她会说还好。接下来你就安静，就会不知道怎么接。所以，我觉得再问一个开放式，我觉得在不管问女生什么问题，你都要去想这个女生有可能后面会接续接什么话。你不要就觉得哦，always 就是等女生的回馈，就是。他不见得一定要对你有所回馈，因为他觉得，有些事情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他就不会去讲。那你可能问他，他可以就随便带过。所以你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去想想说，他女生大概会怎么去回答？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不去想，然后你都要每次去猜女生在想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聊起天来就会非常的痛苦，你就会觉得这个女生怎么这么难，这么难相处哦，或者是这么难聊。其实我觉得女生不难，不难聊，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去跟这个女生去做相处。那我觉得开放式问题绝对是最最有帮助的，就像刚刚的举例，或是我自己平常如果我是跟女生聊天的话，如果我知道她的近况。我可能就会问双方说：“你最近，我看你最近好像在忙什么？那，我想可能会，就会大概都会问他说：‘你最近忙的这个东西还好吗？’或者是，那当然，我一开始问题，他可能说：‘哦，还好。’那我就说：‘哦，那这个专案或是这个工作对你来讲，他，会不会，太困难或者什么的，你就可以用一个大问题去分好几个子问题出来，让女生去，慢慢的，回答你想要的东西，但你不要过度的去逼问，就是，你一个大问题丢出来之后，开始叭叭叭好几个问题丢出来，丢出来，丢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丢一个大问题，然后再丢一个小问题出来，然后，想办法让这个话题延续。那如果真的不能延续，你知道这个问题问完完了，不会有后续，那你就要想办法换另外一个话题，不要再 focus 在他工作上面或者什么的。你可能会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啊？”那，我最近刚好想要去走走，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景点给我？那我也许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去走走，因为我可能我自己平常工作也累，那最近我也在找新的景点。我觉得这样子的问法，就是从很严肃的东西拉到一个轻松的东西，通常女生都会比较稍微放开心一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跟女生聊天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觉得不要太刻意去找所谓的相同的理念这件事情，尤其是当女生在讲她自己的事情，或是她对于某件事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太过于刻意的去同意她的想法，因为第一是你还不认识这个女生，她可能讲出来只是她自己，设定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再去不断的同意，我说哦哇，你的想法跟我好像哦，就像我之前在使用的那个声音软体，我就遇到太多那种，因为她是有，女生是可以也可以当广播的主持人，类似像广播主持人这样子的东西，那她可能在讲一些。他自己发生过的事情啊，或者他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那可能有男生就会很积极的说：“哦，哇，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好合哦，哇，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在这说啥鬼？” 我想说，然后他可能跟 A 说完，然后 B 也在说他的理念的同时，他就说：“哇，B 你的理念跟我好合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你到底是跟谁很合？”我只想说，哇，这样子你的理念跟两个人都很合啊，你不就人格分裂？好，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千万不要，我觉得你可以说，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说，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些想法是好像类似，但我想要多知道一点，可能会想要知道你多一点的东西。那你不要去，就是直接很明显的，就是说，哦，我的理念跟你的理念相同，不可能会有人跟人的理念会相同，但也是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在大，应该说在一个很大的前提，是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感觉上是有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其实女生跟男生想的一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不能很直接的就去跟女生说，哦，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很。就是很接近，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当好朋友。我说我没有很想跟你当好朋友，谁说我跟你的理念合就一定要跟你当个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做，男生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太过于直接去表达你自己跟他很雷同这件事情，因为不可能会有雷同。哇，我那一阵子就是看太多这种言论，我都觉得我如果是女生，我一定翻他白眼翻到。后脑勺去，尤其是你看到、哦，如果在那个环节底下，他可能 A 女士，表达的是说，哦，比如说真爱派或非真爱派，然后可能那个女生表达是她是真爱派，然后讲了一些理念，她就说，啊，哦，我觉得你的理念跟我的好合，就底下有一个人在讲说他是非真爱派，然后就讲了很多非真爱派的理念了，叭叭叭，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好像跟你也很类似。所以你到底是真爱派还是非真爱派？到底你是跟谁同一个类型？这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就是墙头草两边倒嘛，哪一个正你就往哪边倒。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最差劲的哦。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你可以两边都去迎合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可以太过于迎合。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你要让自己。有一点保留的余地，就是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可能真爱派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我可能就会说，哦，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跟这个东西很雷同，那我也想多听听看他的想法是什么。那可能我看到 B，他说他是非真爱派，然后他讲了他的，你会觉得，诶，对，这样子 B 好像也有一些道理。哦，这时候你可以去同意我，好像也可以认可你的说法，所以我就会可能我就会去思考说，哎，是我的。这时候如果你是在两个女生的想法之间游走的话，你可能会说，哎，那我可能要思考一下，我到底是真爱派还是非真爱派？那我觉得我有些理念可能跟真爱派很相符，那我可能有一些理念跟非真爱派相符，那我可能就要自己想想，我自己就。你要怎么跟这个女生聊天？你要怎么去想？就说哦，我觉得她讲的也有道理，你讲的也有道理，巴拉巴拉之类的。 就不要太过于去很刻意的去直接告诉女生说哦，我就是跟你很像，跟你很像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 NG 的一个聊天的方式啊。那再来，他是提到是步骤三，关于引导对话到共通的话题，那就是像前面我所说的就是比如说在学生时期，但最快的共通话题就是关于课业，关于课业这件事情。那在出去工作之后，当然就是情感上啊，或者是工作上啊，或者是比如说地区性。比如说地区性，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聊的工作室话题，或是你可能知道他是哪里人，诶，你可以询问他说，诶，我之前也有去过那里，诶，我可能也去过那个城市，那我对于那个城市很不熟，你有没有，就像我前面讲的是，你问当地人，不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台中哪里，你可能比如说台中，就说可能台中哪里好玩，他一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那你要换另外一个方式去引导他，说出他想要说的话，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你可以跟我说，诶，你有没有推荐的景点给我啊？不一定要观光客的，观光客的那些我可能都知道，我想要知道一些你们在地人才知道的事情，因为其实这样子，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她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是有在思考的，因为当你开一口就说哦，我想要去这个城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去 Google 就好？Google 就可以找得到很多。但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他存在的城市，所以你应该要把话题导到是说，因为他毕竟生活在这个城市比较久，所以你可以去说，诶，你有没有去过什么非观光客去的景点啊？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就是，非观光客景点，因为我觉得那个才可以真正接触到在地人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去我有一年自己去东京玩，我就是走非观光客的景点，但有些景点还是会安排进去，但是我会尽量去找一些可能，不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认识这个城市。哦，你可以说出这样子的经历，比如说，哦，我自己以前可能也很喜欢到处走啊，所以我都会想要去找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你是在地人，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对于这个城市的看法。那我也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城市？哦，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的方式，因为女生就可能会觉得说，你是有个想法的人。那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叭叭叭之类的，就是哦，我觉得我之前有去过哪个地方，那里人不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你也可以去走走看。我觉得他就会慢慢的把他自己心里面的话，慢慢的一个一个跟你说。那之后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是有个想法的，你是有想法的人，那他就会比较愿意跟你去聊这个部分。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来，分享关于我最近在网络上认识到的一些男性朋友，他们有一些会问我的一些问题。第一次录这个有点紧张，所以有很多时候是语无伦次。那之后，不管是什么样子类型的模式，我都会慢慢的去做准备，然后去学习如何。让自己讲话会更有条理。透过这样子的平台，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去了解自己，或者是去也可以让自己去懂得跟自己说话吧。好，再跟大家介绍我自己一次。嗨，我是 Reborn White，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蛋糕销售员。谢谢各位，拜拜。